啊，我们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一开始啊，就谈到玛利亚献上她的极宝贵的很贵的香膏，对不对？
嗯，
那她香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被批评啊？我不是说别人的话我们就当作不听哈，也是我们需要听一下别人的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是为主，我们是爱主，我们服侍主的话，那我们最重要的要清楚我们的主的意思是什么，好，不要受到隔四周围的人的这个说法，他们有他们主观的地方，他们有他们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他你跟主的关系，他不能代替你来规划，好，我可以这样说哈，所以就让我想到玛利亚，有没有？好，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其实他也乐的、甘心的、愿意这样做。那四周围怎么讲、怎么想，他就是爱主啊。
嗯，
我就爱主，爱到怎么讲，就是破产了也可以了，可以这样讲哈。
是。
十三章告诉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主爱我们，爱到底。好，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叫做爱到底的爱。谈到爱的时候啊，我们要尽量去体会那个心意，好，就是对方爱我或者是我爱对方，我们的心里面体会那个，因为爱的话是有对象的，那么爱的对象一定是我们愿意很甘心的给的，那我们的心意里面的心意，等于说如果我是被爱的，那我为什么能够体会到对方那么爱我呢？我会体会到对方的心意。比如说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那钱很小啊，可是神耶稣的话看到他的心意，全部的养生的都给了，都给神了。所以我们是被爱的，我们要体会到他对方爱我的心意。然后呢，一方面呢，我们要爱主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他，为了爱他嘛，那我们也要体会到他要我们怎么爱他啊。所以爱是两者之间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主耶稣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说，他爱属于他的人，爱到底。什么叫做爱到底的爱？好，那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约翰第十三章，好，第一节到第五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手巾擦干。
好的，先到这里哈。十二章提到逾越节前两天，他们有一个聚餐，好，那个聚餐留下一个很美的福音纪念的，就是玛利亚甘心献上最宝贵的给宝贵的主，啊，给至宝，啊，我们说，啊，我保罗称耶稣为至宝。再来逾越节以前，等于说过了一天了哈，过了一天一个晚上哈。那这个时候呢，吃晚饭的时候，一样又是吃晚饭的时候。前面那个是跟一些很感恩哈，包括拿撒路，包括那个西门哈，找不到马蜂的西门，他们在那里有一个聚餐。那么今天呢，是跟他的门徒哈。这一餐饭呢，本来是应该跟家人吃的哈，但是他们是耶稣是跟门徒吃哈，因为这个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很盛大的一个啊逾越节的餐食晚餐。那吃晚饭的时候，第二节提到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在这一章里面呢，你会发现出现很多知道知道知道，所以我把几个知道不同的层次的知道拿出来，要来表达耶稣对我们的爱，那个爱到底的爱。好，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想到这个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去回父家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心情？
期待了吧，终于要回家了。如果是正常的话，
我想也应该是这样了哈。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可能慢慢在营造，慢慢在成长哈。首先他的知道是对于他的所谓的目标目的地，还有他这一生生下来到最后要结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过的一个路程哈，一个过程哈。那他知道基本上是讲时候，那个时间离开世界本来是一件难过的事情嘛，是不是哈，一个舍不得了哈。但是呢，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不舍，但是他怎么样，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等于说他快到了极限他已经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对他们的爱的一个表达，就像玛利亚在倾倒他的那个香膏一样，他就到底了，就全部把它表达出来了。好，所以第一个我给大家四个知道哈，你们可以不用这样来做大纲哈，我基本上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好像一个启发哈，那你们可以按着你带的对象的需要哈，看看他们的查经的这个读经啊，学习圣经的这个经历啊，还有他们的这个信主的年资来帮助他们。那我现在这个呢是针对就像耶稣面对门徒一样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从十三章之后我上次提过了哈，十二章基本上后面是一个告别的一个宣言。就像撒母耳有没有，撒母耳他要离职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讲哈。那耶稣其实是在十二章就跟众人做了一个告别了。他就隐藏了哈，给众人的光到那里为止了。好，那现在呢他整个晚上就这个时候跟门徒在一起，他一共13 14 15 16 17 到17章，所有这五个篇章他是一口气这样玩的哈，过去的哈，他真的是对他门徒的那个恳切等于说他我想他是很高兴，他知道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了，是一个很期待很兴奋，要回到父那里去当然是很兴奋，对不对？我们现在在看那个启示录最后那里有没有，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什么，然后神就是光在那里，然后人子在那里走来走去，那里有很多的敬拜。这个耶稣早就父子圣灵早就是在那里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来到世上这33年多，对耶稣来讲，我会这样说，他一定很想家，一定很想家，因为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只有光明，只有敬拜，只有良善，神是美良善的嘛哈，然后神的大能，然后呢圣洁的神在那里，圣哉圣哉圣哉，这样的一个天上的这样，而且他是荣耀的一部分，他是不是一部分，他是其中，本来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在那里，主耶稣神的儿子，那现在快可以回到家了，可是一方面那个对门徒们的爱等于说他也要表达到极致了，因为时间对人来讲是有时间的， 对耶稣来讲是没有时间的，所以他在里面跟我说，后来你们就明白了，他不会在意这一刻你们怎么样，他只在意这个事实，啊，他既然已经快要跟他们不在一起了，你看十四章第一句叫什么？你们不要忧愁，主不是忧愁，是门徒忧愁。好，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到时候他们会忧愁哈。那在这里呢，他既然爱，这个是约翰的注脚哈，他的注解哈，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这个到底的啊原意有几个啊程度性的表达。第一个是时间性的，我说过耶稣是永恒的神，他不受时间，但是他因为他道成肉身，所以是那个死的那一刻，那个断气的那一刻，就那在世上的时间的结束。那么对于这些跟他的门徒是有时间的限制的，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用这个时候也好，时候就是一个时间点，好，用时间也好，是为着我们来表达的，好，那他在这里表达说呢，爱他们爱到底，好，他有他的时间性，我为我们呐，啊，有我们这个时间性，就到了极致了，到了尽，就到了最后了，可以这样讲，到最后，好，这是为我们表达的，约翰讲的，一方面呢是他的强度，就是到了极致了，就是把所有的爱都倾倒给我们了。我就想到前面那一章，玛利亚倾倒她最宝贵的拿达香膏，冒着说没有人愿意娶她的那个哈。那现在呢，耶稣倾倒他的爱，要来表达，而且这个爱呢，其实跟玛利亚一样，玛利亚那时候人家不了解，对不对？责备他，在这里耶稣的爱，我想没有几个人了解，但是。神既然选择拣选约翰来写约翰福音，可能最适当写的就是约翰，因为约翰到最后约翰三书的时候总是说彼此相爱，神怎么爱我们，神就是爱，他先爱我们啊，要懂得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爱我们到底的心，我们是很幸福的，可以这样讲，有一个保证，有一个诺言，我爱你们爱到底。他后来用个解释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我不离开你，好，即使你看到我离开了，就是我不离开你。所以他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是他的长度，爱到最后耶稣走了还是很爱我们，好，那个强度呢一样的，爱到一个极致了，反正我们的心有多大就到底就对了，就是整个就是神的主的爱可以倾注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就怕我们的心一半一半了，好，好，这样的一件事情马上对应着第二节，很扫兴哈，一样是谈到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犹大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讨论一下，到底魔鬼为什么十二个，这十二个都是耶稣祷告拣选的门徒哦。啊，其实从这个角度，犹大参与这十二个门徒跟耶稣一起的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也是一个到底啊。耶稣没有说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就排斥他，也没有啊，对不对？如果我们看着一个要害我们要杀我们心怀不善的这样的心意对我们的人，你会喜欢跟他一起吃晚餐吗？吃起来跟他一起吃饭吗？所以耶稣那个到底哈，是不偏待的。但是那里有一句话，爱世间属自己的人，要能够理解领受这种爱的，也只有属他的人才能够领受，怪不得犹大的心已经挽回不回来了。如果我们的心越能够领受到主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的话，我们就越靠近他，我们就越不能没有他。 但是很扫兴的第二节说，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好，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个问题，叫做啊，为什么魔鬼找上犹大？那在这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时候哈，时候神的时候跟魔鬼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情况，那当然请我们记得哈，有人说啊，犹大是功臣啊，因为他没有他的话，救恩就不能完成，有什么神不能做的呢？但是偏偏他跟魔鬼合作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怪不得耶稣说，但愿你没有生出来，耶稣不忍心看他这样就灭亡了，可是用耶稣的全心全时间给犹大机会，可以说功亏一篑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哈，神的时候里面也会参与一些撒旦魔鬼的时候啊，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我们要特别来谈一下这个撒旦魔鬼这个课哈，我可能会在周六的这个中国的培训的时候特别要谈一下这个撒旦。不过我最近有一个我在跟个别的主群讲的哈，我们要记得撒旦不是像神一样，他也是神所造的，所以他绝对不是神，也不可能像神。那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把撒旦放在一个位置，好像哇他们很厉害啊，他们能力很强啊，是的，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太聪明了，而且呢他太诡诈了，聪明加上诡诈。那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还可以跟他打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就，我想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了哈。神的儿女是圣洁，是光明之子，但是我们是有神的善良，有神的良善，对不对？然后有神的爱连续这样的一个子女。但是我们对于魔鬼，我们事实上就是要警醒，包括神的时候跟魔鬼也有他的时候，但是他们绝对不是相对应的。神是掌管一切，是创造者，魔鬼是被造的。那魔鬼有他的任务，耶稣神的儿子有他的使命，这个很奇妙哈，两个刚好就对焦在一起。那我刚才一句话没有讲完，如果没有犹大，神还是有他计划救恩计，一定 我认为他一定有，因为他无所不能，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罪一定要借着流血才能够被赦免，这个是律，它是神的定律，有没有？那个希伯来书应该是在第九章吧。好，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好，如果没有记错，没有问你们自己去找好了，那个是确定的，在希伯来书。好，就在这里魔鬼那个，你要知道哈，第一节在表达什么？神的时间到了。第二节说魔鬼的时间也到了一个地步呢，要让犹大有所作为了。那我们有一个重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属于耶稣，我们属于神的人，神的时间大过，良善过魔鬼他的时间，他们可以有交集，但是我们的父借着主耶稣爱我们，爱到底的爱，也就是在他的公义里面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敢面对我们的神，而且不但面对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被赦免嘛，对，我们有耶稣的爱，所以我们有那个资格跟权利在神的面前坦然，有一个绝对的安全感，我们会越来越像他的儿女，魔鬼呢越来越猖狂，越来 越邪恶，因为他刚好在做跟耶稣相反的事情。有没有？耶稣在第十章讲过了，好的牧者，好的牧羊人，然后贼来就是要偷窃，要毁坏，要杀害。好，我们第一个谈到说，我们要认识到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有天上的父亲的时候，英文讲 timing 哈，那个 time 就时间，但是那个时间点可以这样讲哈，我这样讲可以吗？刘磊，时间点 timing
是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那样子时机时间点
时间点呀，嗯哼呀，是很奇妙的。然后耶稣知道，我们要看到耶稣知道什么哈？那今天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话，如果我们可以学习耶稣所知道的，因为我们已经称他为天父了嘛，好，那我们认得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要有眼光的，要有盼望的，要有信心的，要有等候，要有忍耐的。耶稣也是等了，对不对？等到现在，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的，又归到神那里去，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要走完我们的全程，这个知道是以弗所书保罗在那里讲的真知道，心里面好像定了一个锚一样，就是我属于这个，他是我的。耶稣握有万有的权柄，可是他那个时候的形象是什么形象？那个以赛亚书第53章讲得很清楚，对仆人的形象，而且是犯人的形象，到后来变成犯人的形象，他没有好形容。对，等一下要出现就是仆人的形象啊，知道自己从神那里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重生的确据，从圣灵所生的。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回到神那里去。这不是让我们觉得有绝对绝对的一个确据、盼望跟安全感吗？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夺去我们这种我知道我往哪里去，而且我一定会去的这样的一个确据。如果你在跟我在我们在一起看这个经节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请你就表达了哈，就是你有你的领受，你要表达的话，请你就表达了。好，这里呢，我特别提到几个知道哈，那第一大项我用榜样。好，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听到刘磊说他立下了一个，他给我们显示了一个仆人的形象，让他立了一个榜样。那这个榜样要立的完全，要立的透彻，就是你要知道确定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而且你要确定我在世上的意义使命是什么。好，在这里我有几个知道，好，你们在那个大象里面有几个小的。好，第一个知道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是属于父亲主权的时候，就跟我知道我的父亲有关系。我真的知道我的父亲，我真的认识我的父亲。所以基本上我们信主的成长，信主的历程，都是一直在往深处更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认识的很肤浅，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忘记说到底是我要当神还是他要当神，所以会跟神要很多，然后会对神有很多质疑。后来慢慢我们就浮下来说，哦，你就是神。所以知道，而且这里用父亲，那个父亲啊，非常，当然耶稣跟天子神子跟天父的关系我们是没有办法拿来等同比较的，但是我们却有同样的福分。在这个篇章里面哈，事实上是一个就是一个有很明显的一些场景。这个时候他们是在马可的母亲的家，我们叫做马可楼。这几章13章到17章有人称为阁楼宝训，就是耶稣在最后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很恳切的要把他的话讲完。事实上他还没讲完的是在约翰写启示录的第三章、啊、到那里对教会讲的，不是就不是只有对门徒讲的哈、啊。那那时候已经信仰已经传开了，已经有教会了哈、啊。所以呢，刚才我说呢，认识我们的父神，认识我们所信的神，认识我们所跟随的主，而且他是越来要越认识的，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你要问我说有什么秘诀可以更爱主的话，就是多认识他，用我们的真心对他，不是我们多有能力，我们手上或许没有一瓶这么名贵的拿达香膏，但是用我们的心来对他的心，用我们的命来对他的命。好，到这里有没有谁有愿意有一点表达？这个是榜样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我要认识到神是那一位统管万有掌主权，而且是我的父亲这样的神，一切他做主，然后父亲有他的时间，他掌管的有他的时候，有他的时间点。我们也要记得有一个要破坏的，要杀害的，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离弃这一位给我们永生的神。那他也有他的时候，他的时候会进到一些可以进的人的心里面去，这第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哦、好，到这里有没有谁要表达一下？
师母，我就想说您刚才提到说、嗯、就是耶稣知道就是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也知道他在世的这个目标和意义，对吧？
嗯哼，
就想到这两天我就因为在美国这个上来不到三周，就是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大家都简直是目瞪口呆。我昨天就有一个感受，就觉得说，一个是他接出来这种这个腐败是超出，就有人说骇人听闻。那我就想到说，昨天我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四年以前大家都觉得很 depression， 就是很消沉，因为觉得那个黑暗的事情真的是这个这个世界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上讲的就是敌基督，所以就觉得心里其实是没有盼望的。然后即使是川普他也是这样出来，然后我们也是其实也是对我个人来讲就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就是觉得说可能吗？但是你就看到说，因为都知道这个他们的势力是很大的，就是那个黑暗的势力，就是
非常深，嗯，
对，非常深，非常大，就觉得这个简直就是像唐吉诃德挑风车，就觉得不太可能。但是这就让我看到就这个几周发生的事情，然后就看到他们说你知道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就看他们有多恐惧，他们就当然是要抵抗啊，就是富裕，就是但是就当我突然觉得说，如果神要出手的话，真的是如果即使现在最终当然是敌基督出来，然后主耶稣再来，但是神在这个历史上可能不同的时期神要彰显他的作为的时候，那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抵挡。我就觉得说神的这个，我真的是信心太小了，就是看只是看眼前，然后就觉得可能嘛，到现在有时候还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没有长久不了，但是你就看到神如果要出手的话，就是圣经上说就是像但以理说神是立国立王兴王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头脑中都知道，但有时候就比较会悲消极一些。然后我就突然看到说，等到虽然这个势力怎么样，等到主耶稣来掌权的时候，这个一切的公义公正都会得到实施，这个黑暗都会消失，我为什么就没有那样的信心去相信呢？就是想到说其实即使昨天我们祷告会上一想，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虽然可能还不认识主，但是他们有还是有一个目标的，他们好像对自己的目标和意义很清楚，反而我们是称为光明之子，有的时候好像是不知道，就是好像有点飘飘乎乎的，好像还 没有人家肯拼命，当然他们就是说有一个，我们起码看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还是有这个常识跟这个黑暗的之分。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心里边如果真的是像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当然是黑暗，一路到底就是敌基督这样掌权。要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都不能立得住，那到一个更黑暗的时候，这是神的怜悯啊，就是让这个美国能够尝试有一个回归的时期，那我们怎么站立得住？所以我想说我们
反正神掌权，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要用眼前来断定未来了，眼前绝对不确定断定未来，我一定要确定我们的未来，先确定，然后才能够克服或者是跨过眼前。
是
啊，不管你是优是高是低，我们可以就一定能够胜过。
是，我只是说有的时候神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终的走向，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会一直这么黑暗下去，但有的时候神真的是就像以色列的这个四师时代，虽然是黑暗，但是神有时候会还是怜悯我们，不知道神的这个最终的时间，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这样了。但是我想说，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光明之子，神最终会掌权，神最终会得胜，那可能里边的那个出来的那种肯定跟勇气就不一样。不然的话就
是
是的
呀，你举这个例子也是很适合这个，有没有？上次耶稣也讲了，我说什么好呢？啊，马上就转向父神说，但是我知道我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
对
啊，
就是说
灯火不挡你们的视线。
不会，还好，我觉得还好。
关掉呢？
关掉，
关掉好。
都可以。您看怎么是您方便？
看得到我光线够这样。
我只是觉得说自己的信心，相比这个情势之下，就是太小了。对神的话，才神就让我看到说，其实我们信心是何等的微小，就是也是常常跟着这个转移，就是觉得说神的力量其实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所能想象的，真的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虽然黑暗的势力看上很猖獗，但到了神的时候，神就是你，就像说那个当时那个列王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他们那个城里就饥荒嘛？后来神就对一个军长说，到明天这个时候大麦多少？那个人说，就算从天上这样降下来也不可能。后来神说，你先知说你只能看见，但是你却吃不到。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神的这个神的大能。
那如何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跟神的？其实我们要信的不是神的大能，我们要神自己。所以圣经没有在强调神的大能，你们要赞美神的大能哈。我一直在强调，最近我说天上敬拜说没有说大能的神，大能的神，大能的，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心的焦点放在我的神多么的伟大，当然那是他的特质啊，那我的神胜过魔鬼哈，这些的话，因为我们是很渺小的，我们在魔鬼的掌权之下，我们有时候被愚弄了，你知道吗？被欺骗，被愚弄，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忧虑呢？为什么会有彼得说你们要自卑啊，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下面马上接着什么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有没有？
遍地。
你们要自卑，神伏在他的下面，不是知道说我的神多有能力，而是伏在他的下面。非常好，你这样的一个回应我觉得很实际。非常实际，
就是
只有我们认识，
就是我觉得对神认识的还是不够深，不对神还是信不，就是说好像神打开一点点让我看到说他所说的，他真的就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对我个人来讲啊，我不是说，
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羡慕哈，我抢一下话，因为有时候我会忘记，我们会不会羡慕他十二个门徒里面约翰是那么的靠近主，称作主所爱的，这个爱是彼此的哈。我不想我们会不会很羡慕这个， 还是我们会羡慕说，哎呀，我要像彼得一样，你看后来握有教会的钥匙的权柄。我觉得神分派给个人的那个使命啊，都很配合大家的特性哈。
嗯，
因为神用我们的恩赐，神用我们的特性，他没有把我们的那个原来的特性抹杀掉。
我还是很羡慕，比如像看到妈咪，我觉得他跟妈咪，他跟神就很亲，他的那个关系，他的祷告是我从来没有，就是很不同，就是说不清楚，但是能感受到他认识神。
对对呀。是的，那他跟神很亲，这个我可以跟你们证明的哈。是的，嗯哼，我在旁边耳濡目染的哈。我的意思是说，唯一跟到十字架前面去的唯一的门徒就是约翰，而且帮耶稣从他手中把母亲接过来侍奉的也是约翰，亲不亲呢、啊？跟耶稣不是只有夫子跟门徒的亲，还有是家人的亲，对不对、
嗯、
他如果把他的母亲都接过去了，那不像两个像兄弟一样吗？啊哈，我就在想说，如果那时候门徒好几个都在前面，耶稣是不是也是选约翰哈、啊、但是就是耶稣就选一个唯一在那个时候在他面前的。耶稣不会嫌弃我们信心弱小，或我们是像彼得这样，他不会，他绝对不会。记得这句话，他爱属他的人就爱到底。好，我要问你们一个观念，你们认为什么叫属他的人？什么叫做属他的人？
是不是信他的人？
信他，是的，信得过他，靠他的人。 Amen， 是的，嗯哼，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好，我们已经有一个资格做神的儿女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属他的人。是的，还有吗？
听他话的。
嗯哼，听他就是听就爱他就对了，因为他说爱我就按着我的顺从遵守我的话，对不对？就是爱他的人，就是听他话的，对，听得进去然后就去行的人。是的，嗯哼，
真正属他的人应该是跟他是有关系的，是有圣灵的，
有关系，是
带的。
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一个耶稣给我们一个观念啊，就从约翰的解释了啊，因为好像等于说约翰，你看那个当耶稣说有人要卖我的时候，彼得还叫约翰问一下耶稣，等好像他跟他很近，所以呢由约翰来转达耶稣的意思，大家都很信得过的哈。那约翰的对我们的诠释呢，是说呢神所赐给他的，因为他祷告的时候这样祷告，那个约翰十七章，你们翻到十七章，十七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他那个他在讲自己哈，使儿子也荣耀你，然后呢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我们能了解吗？神说让我们决定要不要信他，可是当我们信他之后，我们才突然间明白说，原来是父神把我赐给主耶稣。这个里面有个很奥秘性的关系，刚才那个刘磊谈到关系哈，原来我们是神拣选的，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没有成型，他就看到我们，然后他就预先知道我们以后是愿意被他找到之后愿意跟随他的，然后怎么样，他先把我们有一个位分或资格就赐给了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这个拣选论还有一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会那么的大的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奥秘。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嗯，
看起来好像说哦，神爱世人将耶稣独生子赐给我们，如果你信，你选择信就永生，不信就照原来要灭亡的就是没有永生，没有跟神在一起，没有回家。可是当我们已经在里面的时候，在这里 我们看到原来我是父神把我赐给耶稣的，那是不是很宝贵呢？我是父神好像把我交给耶稣的。好，那么这样的人呢，耶稣神把这样的人赐给耶稣之后呢，赐给他的儿子呢，来完成这个拯救，不是定罪，是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基本上拯救的最后的成全就是他为我们死嘛，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属他的人会有一些外显的一些表态，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罗马书第14章第8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等于说，如果我们是属主的人，第一个从刚才陈姐讲的，我们是相信他的，这是必定的，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从那里开始，其实是神把我交给了主耶稣之后，我会活出一种生命的态度，就是我是为主而活。好，刚才那个中文在谈到我为主活，我问他你为谁活，别人讲他怎么样，他我说那你是为谁活，为主活，那为主我就听主的话就好了，是不是？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犹大是属于主的人吗？主这个爱到底是只有他的门徒，还是所有的人他的爱的本质都一样？有多少，有大小之分吗？我这样讲这个问题会不会太吹毛求疵了，就不用想这种问题了。
好像以前我们
我觉得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他不偏待。嗯哼。
不偏待，但是人。
但是爱是本质是一样的。好的，你讲。
但是人又有他的选择，就是人不是机器人嘛，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嗯，
那人的部分也很重要，神也很尊重，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对于主的爱的领受哈，珍贵在哪里？珍贵在我属于主的。我想耶稣是对，我认同，耶稣是很希望犹大在最后那一个关键点，那个时间，如果他突然间转过来，他会爱他的灵魂，他很爱犹大，对不对？他一样是爱犹大，不然他怎么可能让他跟三年多还跟他一起？他有没有帮犹大洗脚啊？有没有？
有啊。
是。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家人里面的一种家族的团圆的餐，犹大在那里洗脚的时候，耶稣是洗那些跟他有份的人的脚，犹大在那里。所以我非常认同，神是爱，他的爱是没有打折扣的，不会因人而异，可是我们领受到他的爱是在我们的心，这是我很想跟大家表达，我是属他的，我跟他是不可分离的，是我们对主的这种这么神圣，这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长阔高深的爱的一个回应。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也是很不配的，可是我们可以领受到那种爱，都可以满溢出来。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爱我爱到底。为什么？因为我是属他的。
阿们。
圣灵为我们做了印记，那个印记就是归属，就是有一个记号，说你是哪一家的，属于谁拥有的。哇，那个很宝贝耶。上次我问一个问题，说你们如果有看那个请中国的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个美国的整个环境啊，这个当作是一个 怎么讲哈、啊？其实这是很小的一块的一个，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这里哈、啊，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哈、啊。那其实不管在中国在哪一国，不管是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的对主的关系跟对主的爱跟领受他的爱是一样的啊。那我要提一个我的感受，就是在这个总统任职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按着，就是等于说用圣经来发誓，说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国家哈、啊，对国家的那个哈、啊，好，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当我们听到那个歌在唱神啊祝福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当我们听到牧师，他不是只有一次哦，也不是公式性的哦，不是形式性的哦，好几个牧师在中间也祷告，在最后也祝祷的情况下面，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不会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吗？
嗯，
刘仁妮，哦，你不在这里，
有没有
这里
有看
啊？
其实那天有看，对，是感觉那种感觉是，特别是唱到跟神，就是有的时候参加那种有比赛呀、啊，就是唱到跟神那个有关的时候，那种归属感是，
哦，我现在跟我讲的跟政治没有关系哈，我是想告诉你我的体验，哈，那个。你们叫蒋介石，我们叫蒋总统，哈，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嘛，哈，哈，不管你怎么想都没关系，我不在讲政治哈。他的遗嘱里面提到一句话，有谁知道吗？
都不是。
他一个以国父的，就是以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一个，还有耶稣基督的门徒自居，他把这两个名字都拿出来了。他的遗嘱里面哦，第一句话就是那个耶稣他基督是在前面的啊，基督的门徒孙中山先生的什么
学生
不是，那有一个词我现在那以前我们都要背的哈、啊，现在都好早就忘记了哈、啊。不管怎么样，不，我们现在不谈他的为人怎么样，但是他在众人众目睽睽下面，在整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下。他用这样来认耶稣，那个时候身为基督徒，而且他的那个葬礼就是一个国家级的这个牧师，就他的牧师啊，他的牧师帮他举行的，好、哦，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等于是全国的人都参加了一次所谓基督教徒的葬礼的仪式，耶稣的名字在那里被高举的时候。我那种感觉好像是我家的事情，
嗯
啊，这是我的意思了哈、啊，我是我的体会了。有一天，如果我们中国的某某主席，不管是谁，突然间跟我们说，我现在开始要奉耶稣的什么哈、啊，这样哈、啊，好不好？那你们会怎么样？你会很高兴，对不对？
对，
因为。怎么样，国家母亲父母亲是生我们的，国家是养我们的，这个都是很亲的，但是当我们同有一个天父的时候，哇，那种好、哦、那种亲。所以今天请我把这句放在心里面，耶稣说我们是属他的，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说是天父把我们赐给他的，我们是天父手中的礼物，把我们赐给耶稣，来学习耶稣做他的儿女，我们是这么宝贝。然后他说他用他爱我们爱到底，所以对我们爱到底的爱没有分别，不会因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出身、我们的什么条件，不是问题，是我们本身来回应他的爱会有分别。我这样讲不晓得有没有被理解，
师母。因为在美国其实他们提到神有的时候是不知道他们是在讲什么神，但是当他们提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呢，就会我们的感觉就不同，就像他这个国防部长，因为他以前的生活是乱的，但是他就说那他能到今天，他就非很少的是因为耶稣，他说我是一个改变的人，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然后他就说那我 就是首先他就是归荣耀，就是说他能够今天是因为耶稣。
嗯哼，那一天祷告在场就职点里面祷告，里面有全部有六个人，好像六个啊祷告的人，有两个用奉耶稣的名祷告结束的，有两个，只有两个这样。那你可以看到那两个就是不是写稿的，对不对？他就是对天上说话的啊。那其他的你就看到，因为他那是一个正式那个，他们是写稿念的也有啊，然后就是一个公式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他们就是用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在那里。但是有两个牧师都非常的很真实的向着天上的父神，还有奉耶稣的名祷告。嗯哼，所以我们是一家的，我们是一体的。好，这教会就是一个家嘛，哈，大家是一个身体，哈。嗯哼，我们回到那个约翰福音。就在这样的一个描述，约翰帮我们做了一个诠释之后，从借着他的那个时候的写的福音书说，为我们这些小子们啊，有没有？他后来约翰一二三书，你们这些父老啊，小子们啊，不管你信主多久了，小子就是说信的比较时间比较短的，然后父老就是已经信很久的，就是比较资历成长比较那个了哈，你们要怎么样哈？这个约翰帮我们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诠释，在最后的这个耶稣的五章的长篇的那种对门徒的那种恳切的叮咛哈。那接下来描述了一个场景，描述耶稣这样之后，马上出现，就看，就好像我们就进到这个场景里面。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束腰。好，脱了衣服，跟拿了一条毛巾束腰，束腰哈，衣服脱下来束腰，这个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你们觉得把衣服脱下来哈，通常我们穿在最后外面那件是最体面的，是不是这样？
嗯，
通常你会看到很多男生们哈，他们在正式的场合或者是在讲台上会穿一个西装哈，穿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个合乎有点像礼服性的这样哈。因为尊重那个地方，尊重我在现在的工作哈，不是为了荣耀自己哦哈，那个动机不是这样哈。那当你把它脱下来的时候，代表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讲一下话好吗？表达一下你的，因为我很希望大家在福音书里面哈，更靠近耶稣，更认识耶稣。
圣母。我来讲，那个脱了就是不要了，弃掉了，
就是说不要了。嗯哼，
对呀、啊，
嗯哼，可以这样讲呀， yeah, 就说我现在不用，不，本来是一个好像把自己包装的很好哈，脱下来哈，哈哈，舍下了，可以这样讲吗？你意思是这样吗？
对，就是弃掉它，不要了。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了。
师母，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不再掩饰了。
也可以，是的，也可以，是的。嗯哼，呀、yeah。
师母，
嗯哼，请讲。
我想是这样，他可能我们都穿一个外，在那个地方，他穿一个外衣，他就把外衣脱掉。
嗯哼。
然后就是做事情好方便一样的，我们可能。到家里边就把外衣就是外套脱掉，然后开始做事情，就是真心实意的专心的很专注的来做洗脚这件事情。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因为你穿一个外衣的话会比较累赘嘛，哈，有时候你要弄水啊什么的，哈，也是专心做，然后合乎这个要做的事情的一个外表， 哦，不要了，这个体面的东西不要了。是的，嗯，都是。
嗯，我感觉外衣就是穿给别人看的，一般我们去外面都会穿正式一点，就好像它代表一个，像国王有一些地方，像国王王妃他们有特别的穿着，
是的，
这些好像都代表着这个人的身份，像我们古代中国那些皇帝他们穿的都很讲究，好像这个外衣代表这个人的、嗯、权力地位，好像这里脱掉外衣好像就是他把自己的是就是很多怎么讲，就是他把自己的很多东西放下，然后愿意去、
嗯、
去谦卑的做这件事情。
嗯哼，嗯，
感觉是这样。
好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哈，没有什么绝对性的对错哈，但是我要大家去体会耶稣这个动作。前面约翰做的那个描述，他爱属他人，爱到爱到底哈，然后。啊，当然那个魔鬼那个部分插进来，那接下来就马上说耶稣离席脱下衣服，请大家去体会一下。还有谁要讲请讲。
那我觉得更像是把那个那些门徒们当作家人一样，就是穿上那个外衣，或者穿上那个就是在一种场合上要穿的衣服，代表着一种庄重，同时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距离吧。我觉得回到家大家都会把衣服脱下来，就感觉和这些门徒们更亲近。
嗯，好好，我从这个有点像我的体验了哈，我讲一个体验给你们听哈。我刚刚跟牧师、其实我跟牧师认识的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定，然后呢我需要去回去了解他的家庭，那些认识那些人哈。那牧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迷信的环境出来，然后都是农村，他是农村的人哈。那家里面有很多很多人哈。那回去的时候呢，牧师是跟着我一起穿着旅行的衣服。那你在台湾旅行的时候哈，是穿的比较正式的。我发现哈，文化不一样，当我们搭飞机的时候呢，美国人他们搭飞机是搭得很穿得很放松，除了他一去马上要开会啊。那可是中国人的话哈，那时候的中国人你会发现搭飞机的都是就是连那个拉的东西或者是穿高跟鞋的很多，那个时候了啊，过去了，慢慢我就觉得好像比较被国际的文化同化了。啊，就比较不实际的，就是好像这搭飞机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行为这样子。啊，那我们那时候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就穿的整整齐齐的，就你要回家嘛，哈，那你是一个外面的旅客的话，就不会太邋遢这样，不会太穿太家常的。结果当我们回去之后，不到一个小时，我看到牧师怎么样，你知道吗？把裤管卷起来，鞋子不穿了。后来发现他们家那些哥哥兄弟好像都这样子啊，所以当立生谈到这个时候，我有感受哈，我就想到那个时候，就他就觉得好像我回家了啊，那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没有觉得我有比他们高什么啊。这是我有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感受。还有没有谁是？
是吗？
是，请讲。
我的感受是，当耶稣脱下来衣服的时候，是什么身份都不要了。
嗯哼，嗯哼，嗯哼。
因为我是一个老师。
嗯哼。
让我现在给学生，别说洗脚了，擦擦手，我可能都不会去做。
嗯嗯嗯，
所以说当这个时候他脱衣服的这个举动，那就是说我现在不是老师。
嗯，
我是你们的仆人。
嗯嗯
啊，也可能我可以走形式啊，我穿着衣服走形式。
嗯哼嗯哼
嗯哼，
是
可以做到的。嗯，但这时候衣服一脱，
他给你们都做榜样了吗？
嗯哼，嗯哼，
嗯，因为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老师了。
嗯哼，
就是就是门徒的仆人。
嗯，
因为在以色列给人洗脚的，我相信不会是主人去洗脚。
当然不是。
对。
还不是犹太人呢，还是外地的奴隶的，不是奴隶，有点像仆人。最低最最最低的仆人的那个低贱的啦，低贱的哈。好，我们大家好好，谢谢，非常好。所以我说你们一定有个人的一个体会，就像约翰从他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时候耶稣是怎么样在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好，那当如果你在场，耶稣突然间站起来这个晚餐的时候，因为有一件事情没有人做了，他们从外地 外面进来，他们到了这个马可楼，马可的妈妈的家的时候是走外面进来的。那犹太人的地都是沙土啊，那个沙漠沙土哈，那他们穿的都是像草鞋一样，所以他们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做的，为了对于这个家哈的一个很实际上的需要，就是脚要洗一下。那一个象征性的是什么呢？犹太人有洗脚的那种洗脚的一个洁净礼，好，洗手有没有？他说没有吃饭，没有洗手就去吃饭，他讲的不是卫生，他讲的是一个他们的礼仪，好，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也是礼仪，表示你尊重人家主人的家，那表示你要来吃这顿饭，大家是干净的来，那就谈到干净，好，所以这张里面呢有它的实际的场景，也有它非常意义性的一些含义在里面。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请你继续的去感受去想哈，然后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新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前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基督的心。那你如何知道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就是从基督的行为，从耶稣基督的行为，他的态度，他的说话，他的表达，从外面去体会他的心。刚才约翰说他爱属于他的人爱到底，那你怎么知道呢？你要去体会他的心。好，那我们前面不看了，我们就看这个后面的使徒的这些书信呢，就是在就像约翰一样，在解释前面他跟耶稣的关系里面的一些，就把他写下来的时候，就变成有一个解释了，哈、哦，要以他的心为心，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只有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刚才洗梅谈到这个形象。耶稣要表达一个形象，我们从第五节念到第八节哈，五到八，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陈姐，你翻到，好，请念，你看谁要念的，请念，请念，来。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就到这里。好，我们看那个形象，那里本来是一个场景，可是耶稣本来他不是在帮人家洗脚的那些仆人哦，但他去做了一件事情，很突兀的。好，可能那些门徒一下就呆滞掉了，怎么变，他们为什么没有人要去洗呢？我有没有想到十二个人进去坐下来脚还没洗，这个是不合乎体统的，他们怎么不争着要洗呢？前不在争着谁要做大的吗？有没有，现场没有人要争，反正我想说都还没有洗脚那犹太人不是一定要洗脚才吃饭吗？那从外面就要洗脚要洗手才吃饭吗？都没有人要洗， 所以耶稣不是计划好的，就是没有人洗脚，那他就自己来，脱下外衣，束上腰，哈，束上腰，那个束腰就是犹太人仆人一定会做的，把腰束起来，他做的才会啊，才会稳当，做的才会有力气，这个做的人呢才会很伶俐的哈，他们束腰就是一个仆人，而且工作的一个形象，嗯哼。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个场景，就你马上可以去意会到耶稣神的儿子，他在表达一种形象，而且他很清楚的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我为你们立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不是只有洗脚啦，从开始怎么样爱我，爱我们每一个门徒，连犹大也选他，也爱他，好，然后等一下他怎么样在跟那个彼得对话，这个都是从整个的细节，这个都是他的榜样。那这个榜样是怎么出现的呢？不是用公式一二三四来学的。如果有一个教会，现在我知道一个教派叫做真耶稣教派，他们有一个叫洗脚礼。基督教的这个教义里面，我们有几个圣仪，就是大家一致的，就是我们会受洗，对不对？洗礼啊，圣餐，但是没有所谓的洗脚礼，因为耶稣在这一段已经跟彼得回得很清楚了。洗这个脚不是大家都要去洗脚，为什么耶稣以前都不帮他洗脚，只有在今天洗呢？上次耶稣还告诉那个有一个也是一样叫做西门，有没有？他不是说，哎呦，你如果知道那个下贱的女人是谁，你才敢让他碰你嘛？他用他流泪，然后把他擦他的脚啊。他说，我进来说你有帮我洗脚吗？他怎么没有去想说，我那时候没有人洗，我帮他们洗呢？为什么只有在这一天呢？他用这个来讲他的道，来表达他的真理。所以洗脚不能成为一个礼仪。刚才谁讲的说不是形式，不是走形式的那个洗眉，对不对？走形式的就是说做一个动作好了，不是真心的啦，哈，不是真心的。那我也可以这样做，我就帮你洗个脚，哈，现在都很专业了嘛，哈，专门帮人家弄指甲、弄脚指甲、洗脚也很多啊，是不是？哈，有很多医生他不在意帮你弄脚的，是不是？所以从这我们开始要体会到耶稣要表达的是他的一个形象，也就是仆人的形象。那也就是为什么前面那几个，从我们这个刚才念的这个十三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彼得不是第一个被洗的，对不对？我们回到约翰第十三章啊，彼得绝对不是第一个被洗的，所以呢，好，刚才那个描述哈，他衣服脱了，刚才我们所谈的那个都是我认为都是很宝贝的哈，就是我的体会，就像许牧师回家怎么裤脚就他在学校是一个老师啊，都穿皮鞋的，回去就脱鞋赤脚就把那个裤管卷起来了，哈哈，那害得我就不晓该穿什么衣，就是好像感觉好像有一点跟许牧师又有点不太对称了哈，感觉这样哈。好，那现在
那么你脱鞋了吗？
没有，我们家都不脱鞋的。其实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哈，这是我个人了哈，我就插一句哈，刚才是谁问我的呢？
我是任翔。
OK， 任翔 ，OK， 好。谢谢你带给我们一点有趣的那个气氛哈。我觉得哈，当我们要请客人脱鞋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我不会很认同。我们去那家里面，人家要脱鞋， 我不想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比如说像犹太人他们进到人家家里面，那是一个对对方的尊重啊。那当我们被要求说请你脱鞋的时候，对别人家的一个好像我外面很多脏的要把它好，然后他也提供给我们洗脚的这样的一个仆人，这样请脱鞋啊。因为其实人的鞋也是人的脚也是很体面的，你知道吧？好，那鞋子一脱掉的话，有时候就会本相就会出来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脚不一定都很干净，或我们的脚的那个脚长得怎么样哈？有时候还有香港脚，还有什么那些的哈？我不晓得你们感受怎么样。这个题外话，润香，你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想你当时觉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在想你是怎么应对的。
我的特性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我只是很好奇说，哎，啊，我先生怎么一下就不穿鞋，然后就裤管卷起来，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哦，他好真实。但是我自己本身我没有，我就用我的本相，因为我本身我们家是不脱鞋的，也不叫人家脱鞋的。
哦，
对呀，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所以我就按我的本相，然后他是他的本相，就是这样。那对我来讲，刚才因为立生谈到说，亲就像亲人一样，是这样的。我感受到说，牧师一回去，他觉得好放松，他好像回到原样，他不用再披一个什么衣服，让他感觉好像他是留洋回来的，或者好像一个什么回。好像回来荣宗耀祖的那种、因为他们家那是农村嘛，所以他是第一个基督徒啊，然后呢留学的好像也是第一个，所以而且还带了一个未婚妻回来，所以应该是很风光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一下就那个样子让我觉得他很真实呀，我很欣赏他那种真实，但是我的真实就是
谢谢啊，谢谢什么？
好的，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个人的一种那个来领受神的话哈。神是用我们所有的来对我们对话，跟我们对话，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请你们会去想一下，就是我认为说，我们不能把圣经当作是一个作业。什么问题应该填什么答案？圣经是活的，是一个活的神对活的人说话，然后他对活的人说话的时候，他是对个别让我们可以领受的。但是当然圣经是绝对是真理，它也有它一致性的，不能有任何的增减的一种，不能改变的它的里面的一个本质。那就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圣经。刚才我们谈到耶稣的这个动作，他的动作他就起来，然后我谈到说之后哀悼西门彼得，所以耶稣是一个一个洗过去，到底西门彼得是第几个不知道，前面已经有人被洗了，无话可说，脚是一定要洗，没有人，至少有一个人说啊，耶稣耶稣我来洗就好，却没有人这样讲，如果是我们，我想我们有人会很热情的说，耶稣你不用洗我来洗就好，会不会？不过这个
至少我会这么做，耶稣你坐在旁边等我来。
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种会洗脚的经验，我们愿不愿意谦自卑到说我就是可以做这个最下贱的工作，因为他们是有这个文化性的呢，就是最下贱的工作。哀悼西门彼得的时候，他有意见了。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是个问题，前面那几个人都没有吗？我认为一定有，只是彼得敢讲。我刚才想到说，为什么他没有争着要来抢这份工作？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好，耶稣知道什么？耶稣知道天父的心意， 耶稣知道天父的时间，耶稣也认识到魔鬼也有他的时候，耶稣也知道这个时候他做这种事情，他的门徒是不明白的。可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那么他知道他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用嘴巴讲，亲身做给他们看，因为他要把这个神国的整个的到永生到永恒最后的耶稣再来的大业要交在这一群不明不白糊里糊涂的，甚至有一个是不信他的卖他的这些门徒的手中。这个时候门徒还没有那个犹大还没有表达什么啊，前面是约翰表达的哦，约翰解释的哦。所以耶稣马上说，如今你不知道，他知道他们不知道，这样可以讲好不好？他知道他们不明白，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还愿意这样表达吗？当你知道对方是不明白的，当你知道你的儿女不明白你的心的时候，你还能够继续爱下去吗？还是你一天到晚在跟他说，我是为你好，你不知道吗？你当然你会继续做，可是你会继续的讨，想要讨那个功。但是耶稣很清楚的说，我知道你们现在不知道，后来必会明白，不会白费的。耶稣知道不会白费的，因为当他们有归属有连结的时候，你看到后来除了犹大以外十一个，第十二个好像也有一些作为我忘记了哈。那十一个呢，殉道的殉道，好，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就跟他一样啊，那就是都完全继承了传承了耶稣所交给他们在手上的那一份使命，他们重复的，可以和我们这样像拷贝一样，哈，让他继续下去。耶稣所做的，他们也去做了。这个当中不是只有守一个教规或守一个条例，而是这样种，刚才大家讲的都有讲啊，关系，这种心对心。到后来十五章耶稣说，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如果你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会藏在你的里面，不是只有这个时候听到而已，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 啊。好，我们现在稍微把焦点转到彼得来一下，我们最好从这里开始，我们的焦点要放在耶稣了啊。当然我们会有身为一个门徒，我们有也会有跟门徒有同理同情的地方哈。那现在呢，彼得的话，你永不可惜我的脚，他用永远哦，这个话多动人啊。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好，耶稣在这里在表达，在讲他的道了哈。你要跟我有关系吗？对不对？无份跟我有关系吗？你要跟我有份吗？那你就需要接受我来洗你的脚，不管你感受怎么样，不管你认为怎么样啊，到底是谁是主？彼得常常会忘记谁是主。你不可以去受死，有没有？他斥责他，那个原文的圣经说，他彼得斥责耶稣，你千万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一方面我在想，也挫伤了他们对于一个王，一个摩赛亚，一个救世主，他们认为耶稣是要来做王的，他的形象怎么变成是一个仆人，帮人家做最下贱的工作的形象呢？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然后彼得更可爱的说，第九节，我是这样啊，那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好，那我们先把耶稣在洗这个形象里面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要讲道给我们听，然后让我们扎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存住这个道的，把它连接起来。第一个，他 他帮我们洗，我们接受他这个仆人的对我们的工作之后，我们就跟他有份了。然后耶稣告诉我们，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好，这一句很重要哈。这是一个很有形的一个道理，对不对？你到主人家里面来，很多人可能洗过澡了，好，那唯一会脏的是你走路的那个脚嘛，好，所以最后就是脚要洗，就全身就干净了。所以耶稣要讲的道是什么？为什么要跟耶稣有份？就是一定要跟耶稣一样，是全然的圣洁跟干净的，而且是经过耶稣的服侍来的，经过耶稣的工作来的。没有耶稣，我们是不干净的，我们跟他无份。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当然他在指这个当中啊，他都洗了，犹大也帮他洗了，但是他也提到一件事情，等于说十一个人对耶稣现在不明白，以后的回馈，以后的回应，以后的使命的这个成传呢，都应验了耶稣所讲的，你们都干净了。但是有一个，就是犹大，即使被洗了，即使一样做接受这个事情，可是因为他的心里面不一样。好，等一下我们再谈犹大为什么魔鬼找上犹大哈。像彼得这样的，当然撒旦也去试探彼得，好，所以耶稣说他要筛你，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们谈过哈，彼得跟犹大是不同的哈。好，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哈。刚才念到第十节哈。好，那到这里有没有谁要？好，我们先把这个意义哈，耶稣用他的实际的行动来讲他的道，就是放下你原来的所有的。耶稣是放下他的权柄，那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骄傲，对不对？耶稣是放下那个好的，最好的，我们是放下我们的罪性里面的骄傲，然后我们要不但放下，而且要服侍，好，那个束腰，我们要服侍我们四周围的人。我记得你们谈到不管是自己的长辈啊，上次谈到好几个，谈到我们的长辈很难伺候哈，有时候很不能理喻，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了哈。虽然我有这种体会吗？应该多少也有吧，多少也有哈，也有一些长辈哈啊。我有一个很蛮近的一个亲戚大姐，她后来就是进入了那个异端。哇，她每一次碰到我的时候，好不容易跟她见一面，跟她讲话的时候，到现在我都没有智慧可以跟她主动讲哈。但是还是要关心她了，就提醒我要关心她一下呀。有时候，但是呢，当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像耶稣这样来服侍对方，然后我们就把它当作我们在服侍耶稣，我们在学他的榜样。